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，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，经历神奇妙的大恩。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空中辅导，我是你的家人小农。相信呢，你听到这里，你已经猜到了，今天呢，周师母周素琴师母她无法在这里与你在空中相遇，因为呢，她有一些事情需要紧急的去办。不过呢，相信在这个中秋节快要来到的晚上，她的心还是与你紧紧相连的。今天呢，依然有良友电台的家人与你在一起，聆听你的心声。是的，今天除了小农以外呢，待会还有徐老师，你熟悉的老朋友，也就是婚姻家庭关系的专家徐老师，他来到这里，聆听你的需要，与你分享，供你一起分担。其实呢，中秋佳节，大家都希望人月两团圆。是的，但是呢，有多少的人在社交的平台上上载很多让你觉得很幸福的家庭照，但是呢，在背后他们有多少的争执甚至打架是我们不知道的。你呢？你是不是也常常对人欢笑被人流泪呢？今天呢，你可以打进空中辅导的这个热线，是直播的热线，跟我们分享你家庭的一些故事甚至你的需要。是的，现在呢，你就可以打来1322-9966-322 1322-9966-322，这个呢是空中辅导的直播热线。如果呢你说我希望用文字来分享的，不想在线上被人听到你的声音，我们也非常关心你的需要。你可以发手机短信到1322-9966-022。现在呢，已经有一位姊妹她在线上了。喂，杨姊妹，广东的杨姊妹，你好吗？
哎，你好啊！
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农。哎、是的，那徐老师呢，跟很多的听众家人也在关心你的需要。那你可以讲讲你今天打来想要分享什么吗？
就是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分享啊，就是反正这个婚姻的话，是让我是真的是走得好累好累，我真的是觉得，就有点就是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，然后伤痕累累。但是现在的话，我们又分不开，因为孩子也不是也还要我们抚养，是吧？我们一直都开一个夫妻店。主要是在交流上面性格方面都不合，也不说我这个老公呢也不是说完全的不靠谱，就是他这个人的话对外面人好，对家里面人尤其是对我就是臭脸对我的，老是不理我，很多年都是，然后不交流，就有时候还故意气我，就是我现在的话我都这几年的话，我的状况都一直不很，不是不好，可以说完全不好。是这几年的话，我就一路走过来，我就觉得很辛苦，我的身体也不好，然后又得不到他的关爱，还有在故意气我。就是现在的话，经过上次我自杀以后，周师母劝我以后，就我就现在这一个多两个月的话，我重新调整我自己的心情。让自己喜乐起来，快乐起来，然后。但是心里面仍然还是有这个不饶恕在里面，
是
就每天的话，就是真的是没有从心里面的去饶恕他，去接纳他。
是的。
要说的话，这一个多月我的改变也是很大的，就他的话也还是有一点点改变。就是他那个，但是我心里面就真的好像死了一样的，真的是。就是他就摆臭脸也好，摆黑脸也好，就是就不想理他，我就出去，我就找自己快乐的事情去。有时候去，我原来都舍不得美容啊，舍不得去做理疗啊，舍不得去花钱去健身这些，但我现在是完全的不一样。在这大半年里面，我改变很大的，我都 我原来155斤，我现在瘦到120斤，我是刻意的减肥的。
嗯嗯。
原来我是有抑郁症的，我现在的话真的是还在尽力调整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情绪很低很低，尤其是跟他合作不好，真的是。
是。
内心还是不够强大，是还没有放下。就是说，虽说是不吵不闹，现在不跟他吵不跟他闹，但是心里面有时候还是恨他，真的是，就我这个放不下。
嗯，
我就不知道怎么有什么办法，真的是现在对上帝对教会也比较冷漠了，但是他呢很火热，在教会里面就是为教会里面做事工啊，做义工，就是安装啊，或者是刨个盆啊这些，铺个地板啊，反正这些事情他都喜欢做的，反正教会里面就是看上去就很好一个人，在家里面尤其是对我就是两面那种人，我不知道这样子。你们对不对？
嗯嗯，
那我就有时候就会心里面会这样，就假冒伪善的，就心里面有一个这种想法就冒出来。尤其是他对我这种黑脸的时候，不理我的时候，就我就说他真的是有时候翻脸比翻书都快，就是这种人。
嗯，
你叫我完全不计较，我真的做不到，真的是。我承认我有一些脾气，有一些急躁，没事，但是他只会点火，就不会灭火，就把我的火点起来，然后就不灭火，就我自己烧，能够烧多久就烧多久。啊，有时候就我这个性格的话是比较，怎么说呢？我不喜欢冷战的呢，我就喜欢今天假如有什么事情说开了就算了。
就比较直爽
哈。但是他呢就很久，有时候长的时候10-20天呐、啊，有时候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也没有什么夫妻生活，就几天都不进你房门呐、啊，也看都不看你啊，就是懒得你死活都不管了、这种。有时候觉得人呢真的是一个信主的，怎么有这么狠、这么冷血的人？真的是，我就说出来人家都不相信，真的是。我就心里面很委屈，心里面很放不下，就是。我有时候我想去接到他，我都是内心深处我可以说是伤痛的，真的是。我知道我是不对的，就是不饶恕嘛。
杨姊妹啊，其实呢非常欣赏你，虽然这么多年你会觉得丈夫怎么对我常常黑脸，他怎么对别人那么好，对我就偏偏这样子一秒黑脸，但是呢你还是很希望自己可以饶恕他。不过我知道神是非常体谅我们的，饶恕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可以完全做得到，对不对？也是靠神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。而且我们真觉得神要我们饶恕对方，不是说一个要求而已，而是他也很希望你可以获得自由。杨姊妹啊，刚才你说你这半年你有一些改变，你比较会关心你自己的需要啊，会哄你自己。我想问问你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的？
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太冷漠了，我为家庭付出那么多，我以前省吃俭用，然后就家里面又勤奋，一开店啊，你看传单呐、去工作呀、每天都加班很晚的，
是，
然后从来没有表扬过做饭他吃，他也从来没有说，总是没有，人家外人都说我做饭很好吃，然后他从来不吃，总是给我挑毛病，总是要挑出一些毛病，而且然后就你他说你的话，你不要吭声就还好，你就吭声的话，你惨了，就得几天就不给你花。然后就跟你瞪白眼，
哎呀，
就是很随便的，就是跟你翻脸了，就是那种，
哎、
就有时候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又生我气了，就在那里找啊，检查呀、啊，不知道我就没做错什么，就是有点恐慌，知道吧？就这种感觉。
是的，是的。那杨姊妹啊，我想问问你们，是不是结婚开始你们俩的角色就有这样一个定位，比较是你迁就他的，他好像那个脾气还蛮大的，还是说你们结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，你们的关系才慢慢的变化的呢？
哦，这个要这样子说吧，就是我老公的话、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的话也是父母撮合的，说我们没有感情基础，也还是有。我们谈了4年的恋爱，在那个年代的话，我跟他谈恋爱4年，结婚28年。最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性格跟我合不来，我是一个比较活跃型的，他是一个比较闷的那种倔强的那种人。后面的话走在一起也是经历很多事情，他也没什么主见，然后他比我小2岁多。
哦，
我真的一路的走过来，我真的很辛苦，真的是。
你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哦。
全部大小事情都要靠我来拿主见，都要靠我来冲在前面。
是。
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也是，就后面就现这几年有一些成绩了。然后我也就在十年前，我就把所有的我的权利都交给他了，我的店名也给他，银行卡也给他，就真的是，什么都是他，都是我就不管了。然后后面把他扶持起来，确实有一小有成就，啊，这样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了，在外面也可以谈单了，工作也很勤奋，
啊，
家庭也都还可以。但是他现在就很骄傲，就是他的那个骄傲是我自己知道，他就嫌弃你了，你。就是觉得你在任何事情上面，你都不要掺和，你都不要提意见，啊，然后就这样子，他就觉得我，他就说你不用管我，然后就是说我管他，我真的没有管他。你像现在的话，这种处境的话，就随便他，他有时候就是跟我通知我，就没什么商量的，真的，那就我随便再高兴。
嗯嗯，
所以我现在我就觉得我改的不是我自己，我觉得好委屈，好有气，真的是。
是
我现在就是。这几年的话，跟他婚姻生活就憋出病来了，憋出内伤了，我自己把自己给憋出病来，憋出抑郁症来了。
是的，所以是近年才发病的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，他说跟他没事啊，他说关你，他说你要发病你关我屁事啊，他说，然后他不承认我有抑郁，他就觉得我是性格不好，他就说我强势，我真的很委屈。我开始的时候不是我要强，因为他没有主见、他像小弟弟让我牵着他走，后面。就是突然有个转变的话，也是有一些不习惯的，因为我就是我从主观意识上面来看呢，我的点子是过于要比他要多一点，就是说生活细节那些家庭的方向方面，
就是
这样子，
杨子妹，
反正他就是这个，我就在我这个心目中就是觉得他爱外爱爱外人就比爱过我。重要多，我在从他身上是看不到希望，真的。哎呀，我其实我不应该去屠说他，这是我内心的事，我这个心结打不开，我这个心
对对
心门敞开不了，我饶恕不了他，真的是，他对我的伤害太大了，真的是。不是说就算今年的话，我们打也打过，吵也吵过，我都自杀过，真的是，他真的是，跟个外人都不如过，看都不看我，以前都不看我。
杨
子妹啊，我女儿都说。我女儿都说你就是我要为他们活嘛，要为自己活嘛，而不要看老公。就是我太在乎他的感觉，太在乎他的一言一行了，真的是。
杨姊妹啊，你的女儿多大？
我的大女儿今年结婚了，28岁。我的小女儿。
是的，杨姊妹啊，我跟你分享一下哦。其实呢，真的夫妻结婚这么多年，听到你这么多年本来你是主导的那一位，然后你完全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经济上的所有的主权呐、决定的主权你交给你的老公，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。不过呢，这几年你患病了，原来是因为你觉得老公非常骄傲，他没有尊重你，而且一点都不关心你。首先真的知道姊妹你的感受一定是非常非常难过的。刚才你说了这半年你会对自己好一些，吃一些好的，去旅游打扮，我觉得这个呢真的可以继续的让自己开心一点。另外呢，也许可以跟女儿跟孩子去聊聊，因为他们那么大了那小农从前父母的关系没有很好的时候，那我慢慢长大也发现原来我可以做一些事情的，比方说我爸也是常常挑剔我妈煮的菜，明明煮得很好吃，还是呢一点都不会赞的，都是去批评的。那我就用一些比较中性的方法，我说爸，你每天可以讲一讲哪个地方好，其他你希望那个味道可以有改变的，可以慢慢的讲，就用一些温和的方法跟他讲。那原来很多的男性呢，他们不是故意想要伤害你，可是呢他们可能就很想告诉你那个问题在哪里，就忘记了要欣赏你，要肯定你。那原来他们很希望听到一些比较温和的语言。我们知道姊妹你已经付出很多，但真的如果你觉得有力量的你觉得心情还可以的时候，就不要跟他对着干，可以尝试用一些比较温柔的语言去跟他聊。那如果 暂时无法改变的话呢，也真的是姊妹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。我想神呢不单关心你的家庭关系，他也非常非常关心你这个人。那刚才姊妹你就讲到了，现在呢丈夫他在教会里非常火热，铺地板啊什么他都愿意做的，但是呢回到家里就双面人一样的对你非常非常的不好。那我们不如来听听许老师，他听了你分享这么多如果一个丈夫他在外面呢对别人很好的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，对兄弟啊弟兄姊妹啊非常有义气的，回家对自己的另一半很不好的，作为一个另一半有什么可以做的呢？
姐妹你好，那刚刚我是没有我是不是很掌握你所说的是什么，可是我想第一个是很重要是我们很在乎我们的先生，其实也代表我们很在乎自己，就是说我们很在乎他们有没有达到我所期待的。这个往往是很多中国人特别夫妻里面会有的不自觉的以为，就是难道这样不对吗？其实有时候我们忽略了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，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给你的提醒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人特别男人哈，他们比较爱面子哈，就是我们常说哈，为兄弟啊两胁插刀都可以，那就是中国男人很容易的哈，他们觉得那个友情啊，或者说兄弟们的那种关系很重要。那有时候我不晓得说你先生是否也是为了受了这些的影响哈，所以他会总觉得说在外面要做的妥当，特别是主内的，他更愿意一边服侍主，一边呢去让弟兄姐妹感觉到被服侍能喜乐，他也在当中能够体会那种满足感。你发现说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做事情呢，别人很容易给我们肯定，很容易给我们欣赏，反过来可能也是我们在家里所做了，好像你刚刚说你期待你的老公给你的肯定，也许他也是这样子期待，可能我们给他的肯定也不如别人哈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说很多人会喜欢在外面做很忙做工作，因为那个满足感会给他有很大的回报嘛。那我觉得说如果我们想要我老公改变，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先要放下，不要总觉得他是双面人。有时候我们能够体会说他在外面能够得到那种肯定跟满足，有时候也许在家里不能给他的。第二个我觉得说已经结婚那么多年哈，就好像刚刚说的，你要懂得爱护自己，你是喜乐的，你的先生也会被感染哈。如果我们总是期待他给我快乐，期待他给我爱，期待他怎么回应，你发现说你的眼目就盯着他没的东西哈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先自喜乐，先感恩，先欣赏他，管他有没有欣赏你，你就去欣赏他。你发现说你的氛围，你家里的气氛不一样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做，也许对你来说就不是那么大的影响了。反过来，他对你的影响越小，你越开心，倒过来你给他的影响就会越大。
是，那杨姊妹啊，我们也鼓励你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因为你跟你的丈夫也是有去教会的，而且你的丈夫在教会比较热心，能不能找一对比较可靠的夫妻，可能是长辈啊，跟他们交朋友，那也许让他们可以跟你们一起祈祷啊，在需要的时候不一定是吵架的时候啊，在平常的时候就给你们一些同行辅导之类的。我想这些潜移默化的同在呢，一些教导，一些真的生活当中一些分享，也会帮助到你的一家人的。那非常感谢你杨姊妹，知道你非常不容易，因为你刚才说近年你也患病了，记得要照顾好自己，保重身体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为广东的杨姊妹她的家庭来祈祷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，他是来自于河南的郭弟兄。郭弟兄你好吗？
你好，
你好，徐老师已经在这里听你的情况了。那郭弟兄，听你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开心哦，你最近的近况怎样呢？
徐老师你好，就是我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妻子沟通，现在
那你要不要说说看，你觉得无法跟妻子沟通是关于哪方面的事情？
关于哪方面？就是那，就是前两年吧，就是自己没有好好的跟有些事没有好好的跟妻子沟通，后来导致后来自己患上了忧郁症。然后我原来我不知道那是忧郁症，我后来听了、我今年听了良友电台的节目我才知道。
是。
然后今年然后听节目，然后现在慢慢调整好多了。
你是发现说你自己有忧郁症？
对呀、就是说遇到问题哈，就是说有两面性。一面是想这样做，然后另一面又想这样做，就是两面。好像在犹豫不决那种。做不了决定那种。
那做不了决定不一定是忧郁症，你有去看医生吗？
我没有去看医生啊。
对啊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去看医生，不要马上给自己有这样子的判断，说自己是患了忧郁症哈。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哈，忧郁症呢，最起码我们会看到就是他的整个人的情绪很低落，他做很多事情都没有起劲，然后他也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这样子的状况维持了超过一个月以上。那我们再鼓励他到医院去诊断，才去判断他是否患了忧郁症。刚刚看你是可能是你的个性让你很多事情无法做决定，很多事情会由于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啊。我们常说这些人哈、是患了决定困难症。那可能你不是忧郁症，
就是我去年有一段时间就是晚上睡不着觉，
是
睡不着觉，然后我就听诗歌，听诗歌，有的时候听着听着就自己睡着了。
是，
那去年一年当中哈、就是我对那种家里的那种感觉，好像就是家里人总是在说我，总是在骂我，总是说我这错那错，这不好那不好，
是
说的我是一个不愿意跟我家里人打电话，不愿意跟我家里人联系，
是
甚至我女儿我都不愿意跟她打电话，因为打电话了、一打电话就有借口，我的父母就要说我嘛，我也不知道怎么，就是从今年跟周师母沟通了之后，慢慢我们沟通了几次，然后一次比一次好一点，
是，
然后心慢慢打开，今年跟女儿打电话也多了，跟家里人打电话也多了，
是，
就是现在又怎么说呢，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家里人啊，他老是翻我的旧账，翻旧账，只要我跟他们交往的打电话次数多了，交往多了，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好，然后就翻旧账，把旧账全部翻出来啊。
是，所以弟兄啊，你说家人的意思是说你太太吗？
我太太也有，但是我知道他们也是对我好，但是这种方式对我的那个心理接受能力，就是我有时候我会接受不了，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种。
所以你说你的妻子最近她是想要跟你分开，这是你近期最苦恼的事吗？
不是分开，是分开已经两年多了，她
已经分开了，
几度跟我离婚。
那弟兄在这一段期间，就是两年多的期间，你有没有曾经做什么事情去挽回？因为你一打来的时候，你说之前曾经有一些事情导致你们关系变成这样，可能不方便讲那些事情，对不对？但这两年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些沟通，还是说你们常年的两年一直分开没有见面呢？
就是回去见一面，没见下面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，我总是好像是心里有一种惧怕，也说不上来那种惧怕，就是说好像就是这个我的心里面有一段时间，就是说我要比那个 别人不啊不会影响我的婚姻那种状态，因为我的妻子是就那那个外甥女嘛，是她妹妹的女儿。
嗯，
我要讨好这个讨好那个，
嗯，
都讨好的多了，我的压力承受不了了，我也没跟妻子沟通出来这些事，
嗯，
没沟通出来就一直压抑到心里，
嗯，
然后有一种惧怕，这种惧怕就一直产生到心里，就自己走不出来。
所以弟兄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我们这是直播哈，想要澄清一下你最困扰的问题。你是在外面打工，然后跟你老婆分开了两年多，然后现在他直接告诉你要跟你离婚了，是不是？
就是现在他已经起诉我第三次，然后第三次那次起诉是跟前两次都不一样。前两次是因为那个小事起诉起来，法院不同意，那次他直接说我使用家暴，我打他骂他，
哦，
然后这些事我根本都没有做过。
嗯嗯嗯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做，那个就不成立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，
对啊，
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刚刚啊，弟兄，你们结婚多久？
我2009年年底结婚的。
那快10年哦，9年多，有女儿对不对？
嗯。
女儿多大？
女儿6岁过了。
嗯哼，所以我觉得说哈，刚刚弟兄有分享，可能你那段时间就是很多的压力，然后不管是工作家庭，反正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又常让你的家人觉得对你有很多要求又不满，所以我能够体会说你不想面对他们，因为每次跟他们接触换来的就是那种不好的语言的表达，我觉得那个是很真实的。可是我觉得很感恩是你刚刚说你有听我们的空中辅导，又跟周师母有联系，你也开始慢慢想开了，也知道说关系是需要建立的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，就是说你现在可以试试看发短信写信也好，告诉太太说你知道过去这段时间你们的关系一直都处得不好，然后你告诉她说你能够体会她的不愉快，你也愿意为她感觉到被忽略了来道歉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常常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要相处，第一个我们很需要就是我们懂得去体会对方的不愉快，我们能够体会对方的难过，甚至乎我们能够体会为什么他今天要提出要离婚，尽管他用的方式是不对的，他有点污蔑你说家暴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如果弟兄你愿意先放下自己，然后体会太太的难过不愉快那个情绪，告诉他，然后第二个你就告诉他说那段时间你的难处是什么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你就告诉他说太太，我们已经结婚9年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女儿，这个家很难的，最重要是如果我们愿意回到耶稣里面去重建我们的婚姻，我们应该比以前更好，不单止彼此更好，女儿也会幸福。我觉得你要从这三个点去帮助你去建立跟太太的关系，弟兄。那我重复一遍，第一个就是你能够听，
现在关键是主的话语很
大。弟兄啊，因为你的电话信号没有很好，你能重复一次吗？比较大声一点的。
就是说他现在妻子现在对那个主的话语应该不听那个主的话语，因为怎么说，我们刚开始就是出事的时候，我说原来有好多事，后来父母都用那些圣经上的话语，然后直接带一段去责备他。
对，所以不是他不愿意听神的话语，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用神的话语来骂人，那当然是不愿意听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再重复一遍，那三步你要怎么做，弟兄，好不好？
听清楚哦。
就是第一步，你必须要先体会你太太的难过情绪，以及她为什么要离婚。你能够同理她，你能够让她知道你懂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了。你做了第一步以后，你就 跟他道歉，然后第二步呢，你就告诉他说，在过去那两年你的状况是什么，为什么会导致那么的不愉快，因为你的状况也非常的不好，你要让你的太太也懂得为什么你会这样子，这是第二步。第三步呢，就是有了第一步跟第二步，你才给他有盼望，就告诉他说，我们毕竟已经结婚九年多，还有一个小女儿，分开很容易，可是带来的伤害是彼此还有女儿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去重建关系，那个关系一定比以前更好，好不好？弟兄，我就鼓励你朝这三个方向去，因为我们是直播，不太能跟你太谈。
我再想说一说，现在给我这个微信、QQ 还有手机号码全部拉黑了。
那你就可以透过他能够联系的家人，他的家人去，因为他已经想要跟你分开离婚起诉了，所以他一定不愿意跟你接触的，那个是能够懂的，弟兄，不要被现在的困难阻碍你，你要跟神说，主啊，这个家是你给我的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有勇气去建立这个家庭，好不好？
是，那所以是真的，弟兄，你要试试啦，那用尽所有的方法试了，你才会无悔，今天你可以做的。那非常感谢弟兄你的来电。现在呢，我们真的是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的家庭也有遇到一些问题，又或者你的心里真的很难过的，今天有徐老师跟小农在这里聆听你的心声，你可以打进我们现在的直播热线1322-996-6322。
明月挂天边，圆又圆，
思念连成线，悬又悬啊！
哎呀，你怎么愁眉苦恼的？过节也不能回家吗？
哎，中秋佳节倍思亲，月亮代表
城里的月光，把梦照亮，亲手勾搭手帕。
哎呀，你就别再念诗了，快打个电话回家吧。
女儿，过节回来嘛。
妈，我好想你啊。
是我，儿子，工作很辛苦吧？
中秋佳节，鼓励您向家人表达关心。
空中辅导祝你中秋节快乐。
是的，空中辅导中心的希望你每一位听众家人都可以快乐。那也在这里预先的祝福徐老师中秋节快乐。
好，大家中秋节快乐。
是的，那现在呢，你可以打进1322-996-6322，我们空中辅导的直播热线。现在呢，有一位河南的姊妹王姊妹已经在线上了。喂，王姊妹你好吗？
哎，你好，姊妹。
嗯，你好，你好，徐老师今天已经在这里聆听你的需要了，那你的近况如何呢？
哦，好的，徐老师你好。
嘿，姐妹你好。
嗯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今天呢打电话过来，就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家庭，就是丈夫之间的关系，还有儿子之间的关系。
嗯。那你请说，你想要问的是什么？
嗯，好的，那个就是我跟我丈夫最近这两年，就是自从有了我女儿嘛，
嗯，
那个反正是他那个生意上也亏了点钱，然后我自从有了我女儿，我就没有管理工厂嘛，他在外面呢所作所为我也一概不知道。
嗯，
他就是买那个体育彩票啊输了几十万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我问他呢，一问他他就说嗯搞女人了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气话还是什么话。直到今年的就是前几个月有一天，我就是用那个柔和的话跟他说，我就是心平气和的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一直都是没钱，一直整天都是在危机的状态，我就说你到底那个钱哪里去了。
嗯，
我也不会就是说给你发脾气，也不会跟你吵架是吧。
嗯，
我说你能不能实话实说。他就说买那个体育彩票输了几十万。我说没关系，我说就算钱输了，我们就算在人生路上，我说 跌倒了还可以靠着绳再爬起来，是吧？
嗯嗯。
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无论我怎么做，我怎么说一句话，在他的面前，他都是反感。
嗯。
他总是甚至想让我从他面前消失一样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在这个家庭当中生活。
嗯。
不管我说的是对还是错，难道我全都是错吗？是不是？
嗯。
本来我的丈夫是一个很不会过日子的那一种人，就是衣服哪里穿哪里扔，就是这里丢一件那里丢一件，家里整的乱七八糟，什么都不会整理，鞋子袜子都是满床底下丢。他的所作所为，我一直用神的爱来去包容，就是那在上帝面前哭啊求啊。
是。
我今天我们去给小孩子去打预防针，然后就是医生说打了预防针过后要半个小时你们才可以离开，要观察半个小时啊。
嗯。
他一下楼梯他就要走，我说要听医生的话，医生的安排是对的，是吧？
嗯。
然后他就说你别跟我说那么多，你说我就烦了，听到你的声音我就，然后我就火，我天天我就没有，我觉得我也没做什么的，总是说，
嗯，
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生活下去。昨天来一句，他说要他气也是要我儿子跟我把他气死的，我说我现在都得了。昨天得了非常严重的一种病，医生叫我看又没钱，我的牙齿里面发炎长斑，我也都是自己把它按的。整天我苦苦的节省节约，他就是大花钱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钱的日子，我跟弟兄姐妹借了几年，到现在还没还。
嗯嗯。
然后呢，他总是不给我开口，你说。啊，那个徐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圣经上的教导生养正果，我们生了就要养育，是吧？我那个儿子自从生下来小的时候，他就要把他扔在家里，扔在家里，我甚至都快崩溃。我家是河南的，我坐车的时候走到了甘肃，我还在哭，甚至要神经要崩掉。
我知道你难过，所以
他也不肯要我把孩子接过来，意思就是说，但是后来我们孩子大了，现在在我们身边嘛，他总是说要赶他出去，
哦、
他说逼着要他自己工作，要赶走他。
王姊妹呀、
啊，我说你要教导他，你要养育他，他就说要我把他气死了。
能不能跟你澄清一下？就是说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你们就把他留在老家。现在他长大了，回到你们身边，你的老公不接纳他，常常想要把他赶走，让他出去打工，是这样子吗？
他不是说不接纳他，因为、我那个儿子从小没有教育，然后呢，就是长大了之后呢，他在老家过年的时候，我丈夫的心思意念给我完全都没有教导的地方。过年我说回家，他也不回，叫孩子自己在家过年。但是我听孩子的心思，
我想问一下，你孩子现在多大？
18岁了，现在我
已经18岁了。你刚刚你说你生了一个女儿，你的女儿几多大？
女儿2岁半了。
哦，是。所以前两年多，你
就
是带着小女儿，
就是，
所以就无法工作，也不管老公。所以你刚刚说哈，我们来澄清一下你现在面对的困境哈，因为很能够体会你的辛苦。可是因为你一边哭啊，我们不是很清楚啊。我们来厘清一下，就是你们其实结婚了那么久，你有个大儿子也18岁了，可是小的时候他是在老家，不是跟着你们身边，所以没有受什么样的教育。然后现在呢，你也生了老二，是女儿2岁半哈。在这两年多里面，因为你要专心照顾女儿，你就不管老公那个工厂的事情，然后他自己就做生意，怎么都没有做得很好，又买那个彩券，都亏了几十万，是不是？
对对，之前是工厂是我在管理，他在外面就是工厂另外一个厂里打工做管理，就是说他从那里面拿单。我们做的是加工厂嘛，
是，
就是有20，开始有20多个人，后来就是 生意慢慢不好做的时候就十几个，自从我不管的时候，这两年一直都在亏。然后不是说我那个，我是荣耀归给神，因为我们神的儿女，神赐给我智慧聪明，管理工厂管理的条条有序的，荣耀归给神，真的。我每天一来单我都在
祷告。姐妹，我们没关系，我觉得很重要是你。刚刚也说了，神的确给你一些才干，只是因为你生了女儿，你带孩子，所以你就不管你的工厂，所以你就发现说，我要问多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老公有没有信耶稣？
就是因为他不信，他现在说就算给我离婚，再找也不找信耶稣的。哎，我听了祷告啊什么，他就有反感。我天天用上帝的爱来爱他，怎么爱他，他就。不会打动他那个心比较他说我从来不相信耶稣，他说有不相信有这位神，他说跟他们看的不一样，他们看的电视，他说那个神是有女儿没有儿子，他说你们信了耶稣又说是儿子，神的独生儿子降到世间，他不相信。前一段时间弟兄姊妹来探访嘛，也给他讲了一下。他就说你不要让你的弟兄姐妹再来找我，人家打电话他也不那个，我们天天都在为他祷告，我都天天为他在哭。
是
那一天我说你现在还是没有一点感动吗？他说没有。他说我说你想一下，我将来我上天堂，我们不是夫妻。
你大概的情况我们听懂了。其实真的有时候，如果王姊妹啊，如果呢你的另一半他不喜欢你常常把信仰挂在口边，其实呢你是不需要再常常这样讲的，因为神也给
是。我不是常常，我就是哪怕我祷告，他就是有时候上班就是做的事嘛，就是早上我起来我要首先我要祷告嘛，我祷告了之后他一看我祷告一会儿他都会不开心了。
所以是你静静的祷告他也不喜欢，他是想要你不要再做任何信仰有关的事情。
他说祷告会占时间了，占用时间了，他说说一两句不就行了，我有时候祷告半个小时嘛。晚上就是安静的时候他们都睡了，我自己在外面那个台面车间里面，我自己跪在那里祷告，有时候我祷告40分钟也有一个小时的。
王姊妹啊，我们听听徐老师他听了你的情况之后有什么想法好吗？
姐妹，我第一个很欣赏你，很敬畏神，你也很愿意用神的爱来爱你的先生。可是呢，我们的确要分清楚，一个不信主的人，再加上刚刚我听起来就是你老公根本就怎么说呢，就是那个自理的能力也不自我照顾，反过来就是你照顾得他好好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必须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，特别我们如果另外一半没有信主的，我们说的彼得提醒我们，如果有没有信神的另外一半，我们要加倍的顺服来挽回他。那个加倍的顺服不代表说一味的顺从，这个是很多在国内里面的姐妹们有一个通病，就是你们以为那个老公不信主我就忍耐，我就什么都依从他，不是这样子哈。那个加倍的顺服是你的确要敬重他，可是不是一味的顺从顺服依赖他什么都不管。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姐妹你要懂，你们结婚那么多年，你要懂你老公的个性，要懂他的能力。如果他是那个不管事的，自我照顾不好的，做事情不行的，那你就不要再把经济大权放在他手中。刚刚你不是说吗，如果他这样子就把所有的工厂什么都亏了，你跟你女儿跟你的儿子往后的生活怎么办？我听得出来你的老公不懂得负责任，所以你要懂得，如果你是妈妈，你是主里面的姐妹，你要有智慧去处理这个事情。这个在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个阿拉巴的太太，她的老公是极其的不行，可是她懂得掌管，她懂得照顾家里的，你要求神给你这样的智慧，你懂吗？第二个，你祷告那么久好的，可是如果在家里请你也不要，那个动作也会引起他的想法嘛，那你就不要让他有这个针对你的方法哈。这个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我觉得真的姐妹， 你要在神里面让你刚强壮胆呢、啊，就好像我刚刚说的，你要让你这已经小女儿两岁半了，你要重新想你怎么起来照顾好你自己跟两个孩子。如果你老公坚持要离婚，我觉得你要站立的好，他要做什么你让他去做，可是你要自己做得好，站得稳。因为我们常说一些人心很硬，他不懂得你的好，等他真的发现没有你，没有人浪子照顾他，他才懂得回转，就好像我们圣经说的浪子一样。所以你不要为这事情太伤心，你信靠神，神有他的时间，可是你在他里面要坚强，该懂得照顾自己，经济要管好，不要所有都不管，那是很大的错事啊！因为你老公是一个不懂得管钱管事的人，所以我鼓励姐妹好好的先让自己坚强起来，重新去想，既然神给你有管理的智慧，有善用人的智慧，你就重新起来，不要妥协。第二个，老大已经18岁，虽然没有受教育，可是既然你懂得以前的亏欠，现在就好好跟他相处，鼓励你的孩子，他才18岁，他往前的路还很长，他也要懂得起来照顾自己，不要期待他的爸爸。可是呢，你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，懂得自我照顾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当你这样做，这个就是彼得所说的顺服了，你真的是为你的家，当有一天你老公什么都不见的时候，他才会发现你这个老婆是真的为他好，你要站得住脚啊！这个就是我给你的提醒啊。
是，那王姊妹，徐老师跟你分享了这几点，可能你也需要一些时间空间慢慢的消化一下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非常真的感到你的情绪，你的忧伤，那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也为王姊妹来祈祷。那徐老师，我们知道呢，其实基督徒并不是说一味的迁就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
对，
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你知道怎么合乎中道的讲出自己的需要、跟对方是平等的，
是
温柔的去相处。
对，
那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13229966322。这首歌呢，送给你，是你给我一个家。如果你的家现在情况没有很好的话呢，我们切切的为你祈祷。
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。虽然外面的风雨大，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。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。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。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空中辅导，在这里有徐老师还有小农陪伴着你。那现在呢，你可以打进13229966322我们的热线，也可以发手机短信到13229966022，在开头输入辅导两个字。现在呢，有山东的王姊妹她在线上。喂，哦，这个线路还没有接通。好的，那徐老师啊，刚才我们讲到了，在国内很多的姊妹呢，无论是遇到了家暴也好，遇到了老公这是无限的操纵也好，他们觉得一味的去忍， 吞就是我们广东话说人气吞仙，就是所有吞到自己肚子里，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。刚才我真的是在想啊，其实呢，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，也有不去珍惜一些常有的东西的这样一种常态。真的，如果你把它宠坏了，我们不是说要耍手段了，但是真的是，如果你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色，
是
对你自己来说也非常的不健康。
对。我们常说不说争吵就是忍耐，那不对，忍耐不是这样子。我常鼓励很多姐妹们，我们要温柔的坚持，这个就是很重要。我们不用发恶，也不用争吵，可是呢，不对的事情呢，我们要告诉对方，我们也要坚持在神里面什么是对的事情。神给我们很多的智慧，我们要懂得去处理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夫妻里面学习的地方。好像刚刚那个姐妹，她的问题，她说她好好的，她也没有责备她先生，她就鼓励她先生说怎么我们那么穷啊什么什么。我也要在这边要鼓励很多听众朋友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发脾气，我们语气好好的，可是如果我们要讨论的那些事情本来就是不对的，那个老公本来就知道他输了钱，你再温柔他也不想告诉你，所以再怎么温柔他还是觉得你在要求，或者说你在挑他的
毛病，
对，所以他一定不好的，他的态度一定不好的，所以你不要因为他的态度不好，那你受伤了，不对的啊。所以我在这里也常鼓励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人际关系上，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特别我们要讨论一些敏感的事情。第一个，如果你已经体会到那个是一个敏感的事情的地步。也是我刚刚跟那个弟兄说的，我们如果能够先体会对方的难处，对方的情绪，对方的情感，你先表达了这步，他觉得有人懂了，你才可以到第二步讨论事情。不然呢，你觉得你再怎么温柔啊，客气啊，
讲多好，
他都不会听的。所以当对方不听的时候你就受伤了，那就是恶性循环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要有智慧的地方。
是的，而且呢，刚才其实河南王姊妹她在后台也跟同工讲，她的儿子都像爸爸一样指责自己，这些悲剧只会不停的上演。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学习温柔的讲出自己的需要。那现在呢，在线上有江苏的陈姊妹，她有一些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。喂，陈姊妹你好吗？喂，陈姊妹，你电话有点断断续续的，现在听得清楚吗？喂，
你好，
你好，你好，朱师母她今天不在，但是呢，徐老师还有小能在这里。
姊妹啊，你好，老师
你
好，
哎，姐妹你好，
我也有一点小情况，我想跟你汇报一下。
好，
请说。
我在这个家庭之中呢，我们比耶稣。已经被上帝拣选了，拣选了，拣选嘛，我们就是要好好的跟谁走，是不是啊？
是。
他现在呢，就不到主的面前，他说都是人家不好，我们呢就用这个那个叫人到我家去呢，叫人到我家祷告啊，他就发火辱骂我。
哦。
你哪个祷告啊？我要谁祷告啊？我家死人呐、啊！我要人家祷告啊！人家一喝了的话，我都也不敢了，我都外头都不敢讲。现在呢，也过了几个月了，他现在在外面，什么人都不啰嗦，他就在听了那个，外面那个恩典福音，听了恩典福音，他就说他那个挣钱，挣钱嘛，他说，人家去找他谈谈，那你为什么骂婆婆，跟家里的刚刚吵架，夫妻分床睡觉呢？他说。我家里夫妻两个睡觉他都要管，我就说说我去人家劝劝他，哪个他不服呢？然后我的儿子我就说你婚不能离，我说小孩子已经大的失去被上帝接走了，我说现在上帝赏赐一个孩子，我说我们要好好的，如果家庭一散，我们家庭就不成个故障了。
是
儿子说你要解除，我说如果你要跟他解除掉了，我说你就没有这个母亲，儿子就听我话，听我话嘛，现在就忍受顾了呢，夫妻两个儿媳不好，他现在 站里面的那些骂我，骂我，我知道你要骂我，那个嘴巴里吼，都瞒着我这。
所以陈姊妹啊，
我瞒了有五次了，我受不了。就跟我家的姊妹讲，姊妹姐说，跑来去问他是的，意思是我管得闲死的。
嗯，陈姊妹啊，
到教会觉得到教会是我管得闲死的。
是陈姊妹啊，现在你自己跟你啊家人，就是你自己这个家庭，如果不管你的叔叔啊他们的话，你觉得最让你头疼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，但是很想啊可以帮到你一点点。你觉得你家里最困扰你的那一点是什么？
最困扰我这一点，我自己拿一点工资
哦，
把它用了，他还没有良心，他说有钱。如果不到了，他让你就犯起来，指手骂还就给我骂我。
这是你的老公，
我的儿子。
嗯嗯，
你说是你老公常常骂你吗？
就是花光所有的钱，你们挣钱很少，
对
不对？
对。
哦。
所以姐妹，你的老公是跟你一样都信主的吗？
我老公老早走掉了，我老公去世了。
哦，老公去世了。
所以骂你那个是你儿子。
嗯，是我媳妇骂的
啊、哦，是你媳妇儿，嗯嗯嗯
嗯。
那现在
儿子我他骂我的时候，我都瞒住他，我都不告诉儿子，告诉我儿子家庭聚会
哦，
不怕。
所以你的儿子不知道你们关系没有很好，对不对？你怕他担心？
他不知道，只知道是看到我脸色不好，肯定两个脸哈里斗嘴了。
哦，
他不知道这里的厉害的关系，懂啊？
所以就是婆媳的一个情况。
你们是住在一起？
住在一起呢？我家的妹子说，你如果要是那个叫老太婆出去住，他回来就说吧，不能出去，出去我家里乱了，我的大孩子已经走掉了，现在再出去，那日前他给我领出去住的。住了三个月，小孩子被上帝接走了。现在呢，我就受不了，还是辱骂我。上帝上次跟小孩七岁了，我的妹妹说：“你不能老想跟着他七十岁的人，那咋子你老骂他？他就不让他娘们走外去。”
嗯，陈姊妹啊，陈姊妹，对不起，因为有一些普通话我们啊听起来有点困难。你现在跟你的儿媳妇一起住啊，而且中间你们说搬走了就是三个月，那现在你们同住吗？还是跟那个相处不来的儿媳妇同住？对，那我们不如
同住。
是的，是的，我们很想慢慢的听你讲，不过呢，现在还大概只有两分钟，我们听听徐老师能不能给你一些跟儿媳妇相处的意见，你说好吗？
啊，姐妹，我觉得第一个我听得出来你是很敬畏神的。那我也跟我婆婆一起住了很多年哈，她也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婆婆哈。所以呢，啊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。可是呢，尽管怎么相处愉快，毕竟还是两个人哦，所以可能很多生活的细节还是有不一样的。上一辈的跟年轻的还是有不一样的。可是呢，我觉得哈，我听得出来姐妹也是喜乐的人。我觉得哈，求主让你有一个喜乐的心很重要。因为我从我婆婆身上也看到，当一个老人家他常常充满喜乐，用感恩的心来回应很多事情的时候呢，家庭呢就比较能够和谐哈。第二个，刚刚我们也说了，如果对方有做不对的事情呢，我们不要一味的忍气吞声了。你不要告诉你的儿子，可是呢，你的确是婆婆，你有尊贵的身份。那如果你的媳妇做的不对，我刚刚也说了，我们要用温柔的坚持。你可以笑笑的跟他说，也许我刚刚做的一些事情你看不顺眼，可是呢，我还是你婆婆啊，那些话不要说哈。你要告诉他说，有时候他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，你要提醒他，制止他不要说哈。因为你不说，他就不知道他做错事情了。所以姐妹们，鼓励你哈，不要放弃，也继续在神里面好好的祷告。
是，哎呀，我们很想多听听陈姊妹她的情况。那不过呢，现在节目要播送到这里了。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以短信跟我们联系1322-9966-022。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陪伴，愿神祝福你，再会，
再会。
我的心啊，你的默默无声，要 专心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灯。